今天我们很高兴陈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传福音的腓力。我们再一次的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是第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我们再翻到另一处的经文，也同样取自使徒行传，我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21章第7到第9节，同样的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使徒行传第21章第7到第9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伯利马，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暂时，我们读经就读到这边，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
我们感谢主，今天有来自中国的同胞啊，好些啊，大喜事啊，特别恭喜啊，同时也感谢主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聚会，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福气。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那是腓力的见证。其实我背后要谈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统管万有、左右历史的上帝，所以这个福音的传讲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刚才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再读第四到第八节，说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信了主，就大有欢喜。然后呢，再看下去，那这个腓力向这个太监传福音，后来他也信了主，在39节说他就受洗了，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所以撒玛利亚人信主欢欢喜喜，太监信主欢欢喜喜，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欢欢喜喜，不但信的时候欢欢喜喜，就是信了之后也是欢欢喜喜啊，不但发财的时候欢欢喜喜，生病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个是非常喜乐的一个福音，这是上帝特别给我们预备的。那今天我提到腓力的见证，腓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啊？那使徒行传第六章就讲他了，第八章也讲，21章也讲，哇，整本使徒行传前前后后在讲腓力，这个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这个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讲啊，当时呢这个教会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刚刚开始，那些说希腊话的，哇，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民族单单讲一种话语，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那么讲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在里面，还有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在里面，他们信主，他们信主，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生活。因为那个时候要信耶稣是很不简单的，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他就常常被人啊质问他啊，那有的人跟从他说他是弥赛亚，有的人说他不是啊，他讲到他行神迹奇事，他做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啊，他在世上的日子，赞成他的一批，反对他的一批，那到最后呢，反对他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他来到世上，他却为着所有的罪人，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为所有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赎的方法。但是他不是单单钉在十字架上罢了，然后呢，圣经说埋葬了，然后就从死里复活，三天从死里复活。说世上伟大的人都有坟墓啊，穆罕默德有他的坟墓，释迦牟尼有他的坟墓，伟大的人全部都有坟墓，但是耶稣也有坟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因为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之后，他向门徒显现四十天之久，那些门徒因为他定时之下怕得要死，躲来躲去，躲避那些逼害他的人的逼害。但是后来他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得着激励。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叫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他们本来就怕得要死，现在耶稣叫他们到危险的地方去，他们就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死权，所以什么患难、什么痛苦、什么死亡都不怕了。然后他们就跑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降临。后来圣灵就降临了啊，彼得圣灵充满，大有勇气，大有信心，讲到一次讲到三千人、五千人悔改，那整个教会突然间很多人在一起。那这些有说犹太话的人，有说希腊话的人，那这些人混在一起，哇，这些人很多呢，很穷苦的人，在那一个时代没有置业，没有工作，没有甚至没有饭吃，那聚集在一起。我们信耶稣，那信耶稣现在也没有饭吃啊。那么一方面很可怖，一方面呢，你发现他们很需要肉身嘛，还活着嘛，那么在一起，整万的人在那边，所以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他们就被主的灵感动，看到上帝既然把耶稣赐给我们哦，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工作，那么伟大的工作，他们就受感动。结果呢，很多人把钱出来啊，奉献出来帮助这些人，有的人甚至卖了房子拿到教会来帮助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也遭受犹太人的逼迫啊，这些人需要周济，这种的爱心是很伟大，不是共产党压下来大家共产压你压你，不是，那个是自愿甘心的，一变卖所有的来周济。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圣灵可以做这样的事，人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人不可以说哦，这个很好，我们来学，学不来了啊。那个时候感动就是就做了，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发生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是人啊，人啊，人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整万人聚集在一起啊，就发生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了。 那有的人很爱心，奉献钱，奉献物资，奉献一切来周济，但是呢工作的人分配的时候有困难的啊，有时候不是故意，那结果呢就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那些想希腊化的犹太基督徒的妇女就在那里发言员，犹太说希腊化的人也在发言员。为什么呢？因为讲希伯来话讲犹太话的人啊，他们不公道，他们在分配事务的时候不公道，大小眼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有摩擦出现，这个是很难免的啊。特别语文文化背景不同，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啊，这些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些就出现了。一般来说整万的人聚集在一起，小事情嘛，是不是很小的事情嘛，哦，难免嘛，人性嘛。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表面上是小事情，骨子里是大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牵涉到语言，牵涉到文化，牵涉到种族，然后就划界限，然后就分等级。哇，教会刚刚开始，这一个事情冒出来，那是可以分裂的了，那整个教会会分裂的，所以这个影响教会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灵界里面魔鬼的工作也很厉害，他就搅扰这个事情，让你们不能够团结，这是很严重的事。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十二个使徒就说，好，我们选出七个人来管理这个饭吃，这些供应这些聚会的人的需要的工作。结果他们就选出七个人来，那腓力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些教会的人家这个是七个执事，那教会有长老有执事，而是第一批执事就是这七个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我发现很多年以后，保罗啊，第三次布道行程的末了，他就经过该撒利亚，那时候腓力就住在该撒利亚，保罗就去他的家做客。然后呢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八节中文圣经说，腓力是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哎，这个执事跑出来了。但是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话，你发现那个知识下面有点点点点点点点点，那表示说原文没有的啊，就是七个，腓力是七个当中的一个，没有知识，没有知识。那么如果你去翻所有英文圣经的话，全部英文圣经都没有知识的，全部都是七个当中的七个，没有讲他是知识。那换句话说，这个知识是什么来的？这知识后来是那一些做知识的人，教会不知道到了多久了，觉得啊，这几个人呢，他们所做的东西跟我们知识做的是一模一样，就是服务啊，服务啊，所以就给他们放上这个知识的名称，套上这个名称。但是你读整本使徒行传， 没有看见有知识，整本使徒行传没有知识。如果有知识的话，什么时候应该有？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第一次布道行程末了，他跟巴拿巴一起去布道一圈，建立好多教会，然后他说好了，我们到此为止，现在回城去巡视以前开始建立的教会。圣经说他们就回城的时候就按立长老，然后按立很多教会的长老，他们按立，按立长老没有按立之事，你知道吗？只是按立长老罢了。所以使徒行传没有根本没有谈到知识。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讲到知识了，啊，那是相当后了。后来呢，保罗做监牢的时候写腓立比书、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讲知识了，他讲到知识，那是快要死的时候了，那是很后的。所以说知识啊是相当后期才产生的。我个人不把腓立看作是知识，我把它跟使徒反看作是伟大的传道人。事实上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八节那里，路加特别介绍腓立的时候说他是传福音的腓立，这个是圣经描写传福音的人的一个很特别的称呼。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传福音的人都开始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差不多都传福音，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实行大使命向外传福音。不像今天我们教会啊，不像今天这个世界上呢，很多教会都是如此，他们把传福音放在给谁放在谁的身上，他把传福音放在牧师啊、传道啊、长子啊，是特别有恩赐的人，啊，大多是信徒了，除了听到，啊，除了听到，很少甚至没有向外面的人做见证传福音的生活。早期教会不是这样，早期的教会他们没有三福训练，他们没有四个属灵定律啊，没有福音桥啊，没有说你训练了才做，没有，根本没有。那么信了耶稣他们就去传福音，每个都是传福音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领受主的大爱，被主的大爱感动，不能不讲，你知道吗？你得了好处为什么不讲？哇，这个是关于生和死的事情，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要讲？为什么要礼拜天让牧师传道讲啊？为什么让长老执事讲，让某一些人讲？没有，这个是好事嘛，既然好，每个人都要讲嘛。要不要训练？不要了啊，肚子饿吃饭哪里要训练，啊，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哇，每个人肚子饿，你吃饱了，现在还有粮分给人家，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发现当时，哦，那些人每个都传福音，每一个都传，但是呢，你发现虽然每个都传福音，每个都做见证，整本新约圣经只有腓立一个人被套上传福音的腓立，其他人都没有。保罗没有，保罗传福音很出名，彼得没有，没有，你没有看到圣经有说传福音的保罗，传福音的彼得，啊，传福音的提摩太没有，只有一个腓立。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换句话说，腓立啊是与众不同的人。圣经这样子讲腓立，我觉得那是讲述腓立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传福音，传怎么样传福音，他是一个第一个 宣教士，他是宣教士啊，他是第一个。他向什么人宣教？向撒玛利亚人宣教。在历史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各怀敌意，彼此为仇。虽然如此，犹太人没有把撒玛利亚人看作是外邦人，他们看撒玛利亚人是分离分子，看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的、混种的啊！你们不是犹太种，他藐视撒玛利亚人，他们认定撒玛利亚人堕落迷失，他们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但是救恩让腓力的视野开阔了，冲破了啊当中的那种阻隔，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进到撒玛利亚。腓力也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可能有人说，哎，不是嘛，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应该是彼得了，是吧？很多传道人，很多注释家啊，圣经注释家啊，解经家啊，解说，哇，耶稣在这个开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耶稣基督就称赞他，不但称赞他，耶稣基督特别在那里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哇，天国的钥匙在彼得的手上，所以解经家就说，彼得用天国的钥匙开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门。这个对的，但是呢，彼得也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就是向世界传福音的门。那这个大概是有一些问题的啊，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那可能就是上帝啊才可以告诉我们是对还是错。但是如果从时间、从程序来讲，腓力向啊这个埃提亚伯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圣经伊索比亚，这个现代的，以前是叫做埃提亚伯啊的太监传福音。哇，这个事情从时间程序各方面，这个是比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来的早很多了。说第一个不是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是腓力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他是传福音的腓力。那么这个埃提亚伯啊，伊索比亚到底是什么人？非洲人，黑人来的，道道地地的外邦人。犹太人要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很不容易，他们藐视，这是杂种的，虽然住在我们境内，藐视他们，他们有文化、有政治、有种族的盲点、有界限。犹太人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有更多的盲点、更多的界限。何况这个是一个黑人来的，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藐视黑人，这个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大家都是人啊，那白人就第一，黄种人第二，黑人最糟糕。到处给人藐视，但是你发现第一个啊，这个黑人那有更多的界限，有更多的盲点。但是主的福音、主的救恩开了腓力的眼睛，主特别安排、特别引领，让腓力冲破这些盲点、这些界限、这些隔阂，然后把福音传给这样的一个黑人太监。所以我们的福音是没有种族问题的， 啊，没有阶级问题的，完全是平等，所以一开始就这样子传开了。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给门徒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你发现了，上帝在带领非利，他现在像一个黑人做见证，传福音给他，然后这个黑人信主受洗，然后圣经说这黑人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回家，然后呢没有讲了，传说这黑人回去了就带领他的同胞信主。那这个事情如果是正确的话，你就发现了上帝带领腓力出来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向黑人传福音，这个事情表明了什么？表明了福音已经在那里预先的告诉人说他要向地极推进了。圣灵通过传福音的腓力，把耶稣基督升天前的应许，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一个规划的总蓝图，让腓力预先做了序幕式的介绍。那样子说，腓力就是传福音的先锋啊，他就是为使徒们，后来为保罗、为巴拿巴那些人开路，好像啊，这个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开路一样，所以他是名副其实传福音的腓力。我在说最早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带领教会的人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后来选出七个人管理饭吃，那这个七个人当中，上帝就兴起斯提凡，兴起腓力，斯提凡为主寻道，腓力就成为了传福音的腓力，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从那日起，也就是斯提凡寻道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可见斯提凡的死成为教会遭受逼迫发难的讯号，因为这个逼迫结果就驱使这个信徒散开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你读圣经特别，那你提到十二个使徒却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走，十二个使徒却偷偷留在耶路撒冷，腓力走，其他门徒走。为什么十二使徒留下来？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牧者领袖嘛？领袖不能够遭受逼迫，碰见难处就退下，哪里是领袖？所以领袖一定要留下来啊，保护这些没有走的人。所以圣经没有说他们躲起来，圣经也说他没有，也没有说他们遭受逼迫。我想上帝保守他们。那另外，为什么十二个留下？留一半不是可以吗？啊，也不是留一半，十二个留下。可见这个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叫他们留下。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除了使徒
之外其他人走，这里留下了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上帝就突出腓力的工作，腓力然后就带出保罗，带出巴拿巴出台，然后这些人就带出好些其他的人进来，他们就很努力的把福音带出巴勒斯坦以外，特别是保罗，他走遍了小亚细亚啊、希腊，最后到了罗马。所以我们应该思想《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这一些人物，除了彼得、约翰之外，彼得、约翰受希伯来文化影响的，那其他腓力、斯提凡这一些人在《使徒行传》出现的，差不多都是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如果你追究历史的话，你就发现为什么这些人受影响，因为他们居住在以色列地之外，是当时世界的列国当中。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历史，亚述帝国兴起，把以色列打败，十个支派掳掠到啊亚述去啊，就是今天伊拉克啊，然后巴比伦兴起啊，打败犹大，把犹太人掳掠到巴比伦啊，今天的伊朗，那些帝国把这些掳掠去。因为那个时候打仗不是侵略你的地方，我的军队进去就驻扎在那里，人口太少啊，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把最好的人掳去，掳去做什么？做奴隶啊，免费的外劳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些人就在那些地方居住，而传宗接代啊。那么犹太国常常遭受到很多的困难，也后来有些人为了生活，他们也跑到其他各地去，那里就受其他各国的文化风俗习惯影响，但是他们还是保持犹太人的那个信仰传统，但是其他的思想变了。所以这群人跟在犹太地的犹太人是思想不相同的。所以这些人一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哇，上帝这样爱我们，我应该把福音传遍天下啊！主耶稣说把福音传出去，那个大使命，他们就响应，这个是对的啊，福音应该传遍天下，全世界人信主，这个大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就发现，当斯提凡把犹太人看为很特别、很珍贵、献祭的崇拜的地方圣殿，以致那个绝对不可以变更的律法，斯提凡讲什么？斯蒂凡说圣殿一定会被毁去，律法不过是引到福音的一个途径罢了，而福音呢却要传遍天下。当斯蒂凡这种福音要传遍天下，意思说福音不是单单给你犹太人的，福音也是给全世界人的，那这个思想观念就伤了犹太人，以为他们被拣选是独享特权的感情。结果斯蒂凡寻到教会遭受逼迫，圣经说除了十二个使徒们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 我个人相信这个时候遭受逼迫的人都是是说这个希腊化的受希罗文化影响的基督徒，说希伯来化的，说犹太化的，那些犹太人就比较轻，所以他们可以留在耶路撒冷，十二使徒也留在耶路撒冷。那同时另外一方面，这些人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当时要面对一个问题，那个就是种族文化的问题了。他们面对族人所藐视的，我们冲出去可以吗？哇，我们一直藐视撒玛利亚人，这些杂种的，我们根本不要跟他来往，怎么出去？哇，这个是一个报复来的。那现在呢，我向外邦人，哇，这个更重要。所以他们有历史传统文化差别种族歧视的报复在身上，我们冲上去，我的同胞怎么看我？所以面对撒玛利亚人，面对外邦人的时候，他们有所顾忌，裹足不前了，需要时间，不是说他们对，是需要时间去调整，这个是上帝头痛了。所以上帝暂时点留下，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让腓力这些人冲出去，做先头部队，充当跨文化的工作。这个跨文化，所谓跨文化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是做同化的工作，不是跨文化的工作，真的是跨文化了。哇，这个人不能，是吧？腓力这个人冲出去，是吧？上帝通过传统文化语言展示他的工作，所以腓力、保罗那些人出现，这是有原因。在历史上，上帝通过文化，通过历史做奇妙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但以理就是，但以理学了加勒底人的那些语言文化，就在当时为主做了很好很好的见证。历史上一直出现这个事情。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英国人统治马来亚，那时候包括新加坡，不是马来西亚，那是马来亚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是受华文教育，又在华文教育的事工上服侍的话，或者说在华校里面当老师，在华校里面工作的话，那么在新加坡的华人都经历过李光耀政府在70年代实施双语政策的过程。那一个时候的华文教育者、华文工作者对于这个政策老实说是有很复杂很复杂的感受。你可以想象当时全新加坡所有中小学校全部改为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不管你是什么学校，一律如此。那华校不是这样的，华校教数学、教地理、教历史，全部用华文的哦，还有国文，只有一本英文。现在突然间改。只有一本华文，全部用英语来教。一刹那之间，所有的华校全部用 英语来教，只有一本华文。那些教华文的，懂得华文，不懂得英文的，或者英文不够啊用的，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你不能够用英文来教数学，你就out了咯，你不可以教咯，你就教什么？你要教华文了，啊，你不能够教地理，你完了。你还是教华文哦，所以整个学校里面只有一科华文，所有不会用英语来教的全部教华文，真多助少，大家去分配。所以一个星期教几届华文就不能教了，因为每个人分配，政府又没有叫你辞职你的，没有说吃掉你，没有没有，你教咯。哦，所以教了两三届，哇，敲脚看报纸，南洋商报、新州日报、新民日报、晚报，所有英文报的安公还是什么啊，看那些啊，然后没有事情啊，你说好不好？你说今天做教育的人忙得要死，我们忙得要命呢。这些人哇，薪水到哪？我教两三届一个星期，然后敲脚。有时候闲空不好，你看他们就很惨。开始呢，他就发闷了啊，闷到发慌，闷到发愁，闷到生病，闷到神经衰弱。闷到最后自动辞职，不敢，没有办法做了。那个时候我在读经会，从事华校中学生归主运动的工作，我和另外一个同工负责26间中学生的基督徒团契，向学校传福音的工作。那一个变动啊，这个工作没办法做了，还有很多课外活动，结果你没有办法召集学生在一起，没有办法做福音营的工作，都没有办法，整个就垮下来，不得不停止。那个时候人家华文完蛋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个探索者福音机构，就是大家说前途暗淡，我说前途暗淡不要紧，还可以做，你们不能够这样悲观的。所以探索者福音机构就起来了。你以为这个华文工作会这样倒的吗？不会的，所以我们就做起来。人家说傻瓜，你们这几个傻瓜，又卖书又做图书馆，卖书又做图书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要做图书馆就不要卖书，卖书就不要做图书馆了，你这样笨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维护文化就要做，不要紧啊，就傻傻这样做。后来我们就找一些对策啊，就告诉一些教会，学生工作在学校不能做了，你们教会很多学生，你们就成立学生团契，不要做青年团契了啊！青年团契是青年团契，这是学生纯学生者团契。好几间教会听我们的话做了。我的老朋友王义勇牧师，纯山堂啊，在江一路那边啊，他就做啊，他就在那里做了。结果这个教会啊，产生十几个传道牧师，你知道吗？那张克富就是在那个时候兴起来的。那你再看现在新加坡的传道牧师，一大半是跟学生工作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很多人说啊，这个不能做了啊，关掉 很灰心，很丧胆。那开始我们也会这样子，那后来呢，我们有所觉悟，我们就觉得这个教育政策的改变，我慢慢慢慢就领悟一些东西，慢慢就释怀了。后来就感觉到语文是什么，语文不过是工具罢了。如果以英文传福音，英语传福音，那个速度成效比较快的话，为什么不要啊？为什么我们要去争啊？算了，感谢主这样子安排。结果英文工作也的确做得很快啊，也的确做得很快。那么我们感谢主那样的带领，因为受英文教育跟受华文教育，灵魂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嘛，所以我们就安心，我们就做做做做。但是这10多年来一直进展的话，来到今天双语政策，让所有在新加坡的华人差不多他们都可以讲华语，再加上移民政策，让新加坡人口，由我第一次搭进来1957年，我来到新加坡，新加坡人口是100多万，后来200多万，后来300多万，现在来到500多万，现在还要上700多万了。我听说哇，在这里面中国来的移民有多少？几十万，整百万，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而且这些人很多是受高深教育的哦。你到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啊国大，你到其他的大学，你听他们讲话，你听讲师、教授那些，都是很多是从中国来的哦。你到游泳池去游泳，你看那些小瓜，很多小瓜是讲华语的了。那现在地铁有的年轻人也是讲华语的了。所以你说华文工作衰退吗？没有，没有。那你再看我们的中青会馆、中华总商会、什么福建会馆、广东会馆，讲华语的嘞，双语的，带领的人是双语的了。那今天这个国会里面那些华人的议员部长全部是双语的了，现在整个新加坡是双语的了。所以接下来像我这种讲华语的传道牧师过去了，淘汰了，我们承认过去了。讲英语，单单讲英语的牧师传道，对不起，走了，也是过去。说无论英语教会，无论是华语教会，将来全部是双语的了。我们这里新加坡双语的年轻人，中国来的啊，马来西亚来的，你们全部是双语啊。所以这个是你们的世界了，你们要开一个新的纪元了，那在你们手上呀，就好像上帝兴起腓力啊，那些人一样，另外一个世界的。那这个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应该好好准备，好好思想啊。这教会前面应该怎么走？好，我们再讲回来，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上帝大大使用他，他行神迹，他医病，他赶鬼，他蛮有能力，好像使徒一样。然后他传讲基督啊，他传讲耶稣是救世主。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所以你发现圣经很妙啊，啊，圣经又有基督，又有弥赛亚，又有主，又有救世主。所以耶稣什么意思？耶稣就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他的百姓。耶稣的意思，他让你发现当时耶稣大多数的人 生一个孩子，哇，起名什么最好？起耶稣最好了，救主嘛，哇，英雄嘛，伟人嘛，啊，找一个好兆头嘛。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也叫耶稣，他也叫耶稣，孙子是耶稣，爸爸也是耶稣，要耶稣的儿子耶稣，大家都是耶稣，但是只有一位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了，然后呢为我们定是这样，只有这个耶稣，而且从死里复活。后来呢，哇，这个耶稣，这耶稣跟其他耶稣是不同的，这耶稣是谁？这耶稣是基督，基督是希腊话的，什么意思？救主嘛，救主的意思。所以他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是基督。那犹太人呢，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救主嘛，所以翻出来都是救主，是吧？我们说救世主，说在犹太人是救世主，在西罗文化里面也是救世主，在华人当中都是救世主，唯一的救主，他们就印证他是救主。腓力传什么？腓力就是这样传，这位你们钉十字架的，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基督，他说他是基督，他传他的名，他高举。换句话说，腓力传福音传得很清楚，所以那些人信主受洗也很清楚，而且信主受洗之后很高兴很快乐，因为他们清清楚楚重生的救。但是奇怪，结果呢，他们没有圣灵呢，所以当时就派耶路撒冷就派彼得、约翰，现在来了，以前躲起来了，现在出台了，出台做什么？见证这些人到底你们传的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乱传一场？所以他们就来，他们来了就叫这些人受圣灵。那受圣灵有时按手，有时候没有按手，有时候你发现使徒行传讲道还没有讲，圣灵就这样下来了，有时候讲完了才有圣灵，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叫按手。那么按手才有圣灵，没有按手没有圣灵。为什么腓力不可以按手吗？腓力不可以，为什么？分量不够，因为上帝特别安排啊，腓力不可以按，腓力按啊还是有问题的，是吧？他不可以按，他传道不行是对的。那要彼得来按，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装备彼得，要预备彼得的心，所以彼得来按，哇，有圣灵了，跟我们以前在耶路撒冷领受圣灵是一样的呢。后来上帝在带领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还没有讲，圣灵就降下，哇，彼得惊讶的半死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发生了。原来上帝就安排彼得认识这个事情，然后呢，后来传福音发生问题，上帝知道这些事情要来的。保罗传了，犹太人那些极端的犹太基督徒就到处反对他，犹太人也反对他，你传的福音不够的，你要叫他们做犹太人，你要信的耶稣跟我们信一样样，要成为犹太人，怎么样成为犹太人？割礼了，守律法了，哇！所以这些人到处破坏保罗的工作。啊，保罗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问使徒们怎么样。”所以就教会开第一次的大会，就辩论。辩论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他说：“当着我的经验，撒玛利亚人啊，割礼流。”圣灵降在他们当中，像我们一样，一样样。 为什么我们要把犹太人的东西，为什么也要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一些搬给他们，要他们去做犹太人？没有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国家还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国民啊，不能够说放弃他的国民身份啊。所以彼得就做这样的见证，当时他们听了就服了。后来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啊，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以一位圣灵。这个是教会开始需要的啊，犹太人需要圣灵，撒玛利亚人需要圣灵啊，外邦人需要圣灵，然后这个圣灵是造成教会一个身体，所以这一个圣灵受圣灵跟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的，这个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不是次等的得救问题，不是，那个是教会合一的见证，这是我们所看到。所以这个受圣灵的事情啊，不是非得讲到有欠缺，不够完整，他讲的是完整的福音，不然的话上帝就不会感动腓力继续下去向埃提亚伯人太监传福音，因为你在撒玛利亚已经不对了，还要向前，上帝差派他继续，然后呢带他到该撒利亚，在那里路加特别称赞传福音的腓力，上帝印证这个人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腓力是一个完全顺服圣灵带领的人，他到旷野传福音，我们看见他不问理由，他就是顺服主吩咐他，他就遵从，他没有因为主带领他从耶路撒冷北上犹太撒玛利亚传福音，而且大有成就，哇，每个人高高兴兴，全城的人，哇，有的人被鬼附赶出来，医病得到疾病得到医治，很多人欢欢喜喜，那么腓力自我膨胀，哎呀，陶醉在其中，没有，他没有啊，突然间主吩咐他向后转，往南走，往南走又哎，北又下回耶路撒冷，然后告诉他你去加撒，圣经说那是旷野，圣经清清楚楚说旷野，撒玛利亚是城市，现在去旷野，圣经特别讲明是旷野，旷野就是荒凉的地方，那你传福音连鬼都没有啊！啊，我叫你一大把人那边去啊，顺服。腓力没有问为什么，他没有跟主辩论，主叫他去他就去，结果呢，哇，钓了一条大鱼，那个是太监，大有权柄，有权有势的太监，开创了向非洲传福音的工作，你看奇妙不奇妙？然后说太监信主，高高兴兴，欢欢喜喜，我觉得那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欢欢喜喜，没有叫使徒来按手了啊，太监得救不得救？得救，因为腓力传福音传得很清楚。后来呢，他就在该撒利亚，多年以后保罗去探访他，他有四个女儿，全部委身侍奉上帝，哇，妇女全是传道人啊，名副其实传道之家，传福音的腓力。 事实上早期教会啊，上帝除了用腓力，还兴起很多像他一样的人，这些人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完全顺服上帝的带领，他们乐意侍奉，完全交托。斯提凡、保罗、巴拿巴、亚拿尼亚、彼得、约翰，这一些人全部是这样。所以当时福音就好像烽火燎原一样燃烧起来，不断的扩展扩展，教会建立，大大兴旺，令人兴奋。而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有些停顿，没有进展，有些萎缩，是不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顺服我们不够，以致我没有像早期教会那样的福音战士？那今天每个信徒，不是每个信徒都在那里传福音，所以是一个困难。那今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所谓双语的时代，那其实我们附近全部是华语的，不是英语的。所以有时候我去买东西，我到书局去买华文书，那个跟我算账的跟我讲英语，我就说我买华文书你跟我讲英语，为什么你不跟我讲华语？因为讲华语好像很低下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发现今天马来西亚，今天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中国都不用讲，台湾、香港那些华人的教会都是讲华语的，除了讲一些土话之外，有几间是讲英语的，只有新加坡。所以我们不要本末颠倒，你知道。所以新加坡的教会在你们的手上，双语人才，我们这些单语的或者双语不够都 out 了，都 out 了。不过我们感谢主，你们要走出一个新纪元在你们身上。好了，我们今天讲了很长期，罗伯斯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了，天父，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给我们传福音的心，让我们也为着自己的骨肉同胞，为我们的乡亲，我们来分享那福音的信息。你自己亲自降临，要拯救我们的大好心，我们也愿就像陈牧师所提醒我们。双语，我们福音不被文化、不被语言、不被种族的界限所折磨，我们必须要传出去。愿在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工作能够蒙主垂听，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心智能够蒙主垂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